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8月4号星期一晚上10点。 我是许波，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的演播室李为您主持这次节目。先来介绍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大部分地区实行7小时停火，以便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援助。中国救援人员继续搜寻强烈地震的幸存者，地震至少造成398人遇难，10万人受灾。 美国首都华盛顿本星期将举行美国非洲人领导高峰会，整个非洲的安全问题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虽然俄罗斯大力支持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势力，但自己的国内却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离心倾向。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先来介绍一组简讯。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大部分地区实行7小时停火，以便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援助，并使离家躲避炮火的平民得以回家。自停火开始以后，星期一没有关于发生暴力事件的报道。但在预定开始停火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发动空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领导人。 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说，加沙地带北部地区该组织指挥官曼努尔的住宅被以色列炮弹击中，曼努尔被打死。在实行停火之前，以色列星期一在加沙边境附近部署了坦克。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表示，对以色列宣布实行停火持怀疑态度，并敦促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保持警惕。停火将在格林威治时间7点开始。 就在宣布停火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发动空袭，至少导致10名平民丧生。当时他们正在联合国一所学校里避难。以色列军方随后表示，当时轰炸的目标是学校附近的3名激进分子嫌疑人，并说目前正在审查这次空袭造成的后果。以色列军方还表示，星期一的停火不包括拉法地区，以色列 以色列将继续对那里实施军事行动。10天来，这是联合国学校第3次成为致命轰炸的目标。国际社会对此加以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指责最近这次空袭，称它是违反道德的暴行和犯罪。中国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中搜寻强烈地震的幸存者。 星期天下午发生在中国西南遥远山区的这次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98人遇难，10万多人受灾。有关官员说，地震中有1800人受伤，而且许多人仍然失踪。新华社说近30万人紧急转移。美国国家地质勘探局说，这次地震的震级为里氏6.1级。官方新华社说，西南 地区的云南省的这次地震摧毁了12000间房屋，另有3万间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继续，北京向灾区运送了帐篷、饮水、食品等急需物资。灾区预报未来几天将有雨。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这次地震是云南14年来最强的一次。中国西南地区地震频发。 2012年云南的一次地震导致至少80人丧生。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第二名美国人将于星期二凌晨启程返回美国。利比亚官员说，南希怀特博尔乘坐的专机将于当地时间8月5号凌晨1点左右飞离蒙罗维亚。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肯特布莱恩特利医生 与怀特博尔在同一家诊所工作，他上星期六抵达美国，目前在美国东南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医院的隔离病房。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汤姆·弗里登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的电视节目中说，布莱恩特看上去病情正在改善，但今后的情况无法预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00年前的8月4号，英国向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欧洲国家领导人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呼吁人们应该以史为鉴，避免战争重演。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天，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统高克出席了在法国上莱茵省一战旧战场上举行的一个纪念仪式。100年前的这一天，德国在这里向法国宣战，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朗德总统说，两国总统100年后第一次共同来到此地，联手举行纪念仪式，是和解和友谊的范例。
在整整100年前的8月3日，法国与德国在此地交战。一战共涉及全世界72个国家，造成了近6500万人的死难。今天我们作为后人，再次回顾当年先辈们经历的苦难，了解战争的残酷。
他说，加沙地区比任何一个适合都应该立即实现停火。星期一，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在比利时的蒙斯市欢迎德国总统高克、法国总统奥朗德、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前来参加在比利时蒙斯市举行的一战百年纪念活动。星期一，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在比利时的列日市欢迎欧洲国家的政界领袖和王室成员前来参加纪念活动。当年德军取道比利时进攻法国，在比利时的烈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场战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公安部最近宣布展开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捕外逃贪官。中国官员表示，由于这些嫌疑人还牵扯到腐败犯罪，因此能否到案直接关系反腐斗争的深入开展。下面的法律窗口节目呢，我们将为各位介绍将外逃贪官缉捕归案的一些法律渠道。
中国当局在国内大张旗鼓打击腐败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行动。目前外逃贪官的主要藏身之地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发达国家。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因为揭露包括重庆贪官雷正富在内的贪腐大案而闻名，他估计逃往海外的贪官在1万到2万人之间。
中国呀，尽量的回避签署跟这些发达国家签署这些协议，因为中国的很多官员都侵犯人权呀，他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说最大的障碍还是我们的高级官员。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至2011年，检察机关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2008年以来，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过引渡条约、国际刑警组织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手段，把重大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假如一个国家既没有和他国签订引渡条约，又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他就只能通过外交协商解决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没有引渡条约，所以只能透过其他法律渠道，例如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来达到遣返中国贪官的目的。此外，2000年，美中两国还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推动双方在刑事司法以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把贪官缉捕归案也包括在其中。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曾经在中国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工作了4年，并且负责编写了联合国反腐败教程。
But thi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is what it's called.Has proven to be very useful for both sides.
事实证明，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对双方合作执法以及信息分享都有益处。在这个协定签署之前，双方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信息分享。 引渡某人或追讨被盗资产几乎不可能。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于振东一案，就是根据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下处理的第一起案例。于振东2001年因为经济犯罪逃往美国，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通缉令，得到美国警方的协助。华盛顿市国际反腐资源中心董事会成员托马斯·格林说，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中国有权透过该组织发布通缉令。
And Interpol would then identify that arrest warrant to all of its...
国际刑警组织会把通缉令向所有与该组织合作的国家通报，这名贪官的信息就被输入移民局电脑系统，他一旦逃到这样的国家就会被羁押遣返。
2004年，美国当局在于振东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处非法入境、非法移民以及洗钱罪后，通过移民法庭将其递解出境。加州从事国际法业务的职业律师申春平指出，在遣返程序上，美国当局目前主要是通过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把中国贪官遣返回中国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贪官是持旅游签证逃到美国，然后非法逾期滞留。
这个递解出境程序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逾期拘留了，触犯了美国的重罪，要关一年以上的，或者在其他国家也犯了罪了，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可以启动递解出境的程序。美国因为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司法是独立的，它一定要走这么一个程序。
除了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之外，美中两国还可以通过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把逃到美国的贪官遣返回中国。到2014年年初，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0个国家通过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利坚大学法学教授基斯·亨德森说，
Because this treaty very uniquely includes a provision which allows a country to use this treaty as the legal basis for extraditing someone.
因为这个公约包含一项非常特殊的条款，它允许签署国把这个公约作为引渡某人的一个法律基础，因此签署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谈判达成的双边引渡协议，但前提必须涉及腐败指控，因为这个公约只涉及腐败问题。
亨德森教授还指出，中国如果真的希望解决腐败问题，特别是避免腐败的发生，它必须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为基础。他说，除非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否则其他国家的执法人员就很难与中国官员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现有的反腐败法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新疆喀什沙车县728暴力事件和8月1号和田围捕逃至和田暴恐嫌疑人的行动之后，中国新疆当局决定拿出3亿多元奖励所有参与围捕行动的民众及相关人员。8月3号下午，和田墨玉县专门举行万人大会，先期对一些在行动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奖励金额为423万元。据中国官媒报道，8月1号根据当地民众提供线索，和田地区公安机关与墨玉县3万余名民众合力围捕，将以暴恐团伙的10名成员逼至已废弃民房，暴恐分子向外投掷爆炸装置，在警告无效后，警方击毙暴恐分子9人，抓获1人。警方和群众没有伤亡。另外，在案件侦破过程中，陆续有70多名群众提供线索。按照此次参与围捕的3万民众计算，拿出3亿多元中奖所有人，意味着每个人可以拿到10000元的奖金。对于新疆贫困的南疆和田地区民众来说，这个金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将举行美国非洲领导人高峰会，整个非洲的安全问题将是这个近50位领袖要讨论的主要议程。 刚果总统在对美国听众、外交官和非洲侨民演讲时指出了恐怖主义威胁和武装暴力的问题。他强调说，问题远远超出军方或警方采取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恐怖主义组织博克圣地多次在尼日利亚发动攻击，青年党在索马里为非作歹，而中非共和国则面临武装团伙联盟的反叛。刚果总统恩格索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表示，非洲仍然是个非常年轻的大陆，因此必须要应对各种不同特征的安全问题。
大多数非洲国家建国仅50年，当然非洲国家建国时间相对不长，就我们本身来讲，不能成为任何错误和弱点的借口。让我们记住，我们生活的动荡社会就跟我们年轻时打斗和起落一样。
他说，非洲国家要成熟，不仅必须要把安全作为一个防御问题来看，而且要作为年轻民主国家的生存能力来看。
缺乏安全通常是各种问题导致的结果，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贫困和不公正上。贫困毫无疑问是缺乏安全的首要因素。
一些外交官称赞恩格索领导的刚果在推动邻国中非共和国和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非共和国驻美国大使穆萨说，
恩格索总统对中非共和国十分了解，他非常积极参与帮助我们找到和平与安全。
参加记者会的大多数人认为，非洲的安全固然重要，但他们还是希望奥巴马总统和非洲领导人也解决其他挑战。全国民主研究所非洲项目区域主任克里斯多夫说，
他们应该就帮助促进贸易和投资，帮助建立一个有利的环境，让美国的私营行业以及非洲的私有部门在这个环境中发展，以及利用非洲提供的潜力等，举行实质性的会谈。
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说，他希望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帮助非洲电力基础设施的构想尤其特别重要，但是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非洲大陆的项目，而不应该根据一些条件选择有关国家。
白宫说，70%的非洲国家缺电，这次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将提出电力非洲的倡议，目的是提高目前非洲有电人口数量一倍。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即将宣布对非洲数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预计将有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加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3天的非洲首脑会议。美国将在会议上宣布近10亿美元的商贸合同，另外还有增加对维和使命的拨款，以及援助非洲食品和电力计划数亿美元的承诺。中国、欧洲和日本都举行过类似的活动，以鼓励在非洲的投资，但是白宫否认这次非洲峰会是对中国增加非洲投资做出的回应。尽管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高速度增长，但是美国企业一般都不太愿意在非洲投资。美国财政部上一个星期冻结了一个中国籍毒枭的资产，财政部宣布按照外国毒枭认定法，这个合成毒品贩运团伙成员是管制和打击的对象。这个团伙以中国公民张磊为首，张磊又名Eric John。 据美国财政部的消息，张磊通过他的公司灿和化工有限公司制造毒品，并在互联网上向多国销售，其中包括御用盐和其他合成精神药物，以及可以与其他物质合成制造精神药物的化学品。单是向美国的销售就让他获利近3000万美元。除确定张磊为管制对象外，财政部还确立灿和化工有限公司以及为该公司和张磊工作的其他3人也为管制对象。为此，他们在美国或由美国有关人员控制的全部资产都被冻结，美国有关人员一般不得参与与他们进行的交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员设立了一笔 将近5000万美元的基金悬赏用于抓获和击毙恐怖分子的信息。有关当局为6个人分别颁发了超过16000美金的奖金，奖励他们提供了有关10名恐怖分子嫌疑人所在地点的重要线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警方在30000名志愿者的协助下，追踪嫌疑人到一个村庄，警察在枪战中击毙9人，抓获1人。据《纽约时报》报道，现在的中国花24万美元就能拥有一个由你的 DNA 性别任选、由一名受到细心照料但处于控制下的农村妇女生育的婴儿。这种安排的提供者是中国的一家国际医疗集团，这个集团在中国的几座城市设有分部，据称每年成功分娩多达300例。代孕在中国是非法的，这一点与许多国家一样，但中国近年来不孕症现象增多，最近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宽，加之中国传统文化要求生孩子的压力，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就为代孕黑市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专家说，每年通过代孕黑市诞生的婴儿超过10000个。孟加拉国当局说，一艘载有至少200名乘客的超载渡轮在孟加拉国中部沉没。警方说，这艘渡轮星期一在首都达卡以南约30公里处沉没，有大约100名乘客被救起。一名幸存者说，渡轮船长弃船逃走，当时的强风和巨浪使这艘船在帕德马河上倾覆。阿兹祖尔是这艘渡轮上的乘客，他说风浪使渡轮失控，并且向一侧倾斜，渡轮驾驶员随即跳船逃生，驾驶员跳出渡轮后，渡轮完全失控，导致最终翻覆，350名乘客中约40人设法游到岸上。现场围观的人以及失踪乘客亲属聚集在河岸上，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搜寻其余乘客。官员们说，目前还不知道渡轮沉没的细节。由于船只安全标准很差，渡轮事故在孟加拉国很平常，孟加拉国渡轮经常超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过去2年来，台湾一直在努力推动义务征兵制度向志愿兵兵役制度的变迁，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台湾军队来说，在2016年前完成这项改革，达到完全募兵制的目标，仍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过去60余年来，台湾一直实施义务兵兵役制度。一般来说，男子年满18岁就要当兵。目前在台湾军队当中，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按照法律被强制性征收的义务兵，而且他们留在军中的时间只有1到2年。台湾军方人员说，在社会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偏低的趋势下，这样的兵役制度将难以维持下去。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现代战争的考验，军方需要大批接受过军事科技培训并不会很快退役的军人。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台湾军队从2012年起开始推动志愿兵兵役制度。军方做出了各项努力，包括制作一些新潮的募兵广告，为军人提高待遇，可是最初的募兵状况依然欠佳。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7月15号在一次记者会上也对初期的募兵状况不尽满意。
募兵我们从去年前年开始推动募兵制，前年到去年的状况可能不如社会大众所期待，跟我们国防部所期盼的也有一些落差。
不过台湾国防部最新的报告说，到7月底，今年志愿报名参军的人数已达21300人，是军方全年计划招募志愿兵人数的2倍，也比去年同期的志愿报名参军人数高出82%。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的一等兵蔡明基，在集体表演拳击武功技能之后，对美国之音说：“参军是人生难得的机会。
除了尽义务这种大家都听过的口号以外，这种精进心理、生理的这种进步，应该是可能以后出社会再也碰不到的。”
然而，留住志愿兵依然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国防部7月29号公布的这份报告说，虽然军方去年上半年招收了4500名志愿兵，但在一年后的今年上半年，只有2600名志愿兵留在军营，留营人数只比去年同期增加16%。军方为今年暑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募兵活动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包括仿照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队员的形象制作了一批塑像，还准备了一些新潮的体育用品，希望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推动募兵制不能只靠宣传，政府和军方还需要在提高福利待遇和提高就学就业技能等方面下功夫。他说，在这些方面，台湾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美国在募兵制的推动上面已经行之多年，所以美国他们有非常好的经验。那我们也向美国，包括了我们去参访，也透过了很多的管道，希望能够美国他们把相关的经验、募兵的经验呢，能够提供给我们。
不过，由于美国近些年来国防经费紧缺，军人的医疗照顾和其他待遇方面的开支已成为越来越大的关注议题。美国军方已经宣布缩减人员编制，以减轻人员开支大幅度增加带来的负担。台湾政府的财政状况也面临压力，军方全面推行募兵制的时间表和规模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俄罗斯在大力支持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势力，但对自己国内出现的离心倾向却严加防范，毫不手软。俄罗斯新闻检查机构和检察院对10多家媒体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掉自己网站上有关本月在西伯利亚组织大游行的新闻。这次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成立西伯利亚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莫斯科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等地也计划组织类似的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批俄罗斯活动人士计划8月17日在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新西伯利亚市组织西伯利亚大游行，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成立自治的西伯利亚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游行的组织者说，西伯利亚共和国将留在俄罗斯内，但活动的目的是促使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能够更公正地分配资源和收入，提高西伯利亚居民的生活水平，并能让西伯利亚人组建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地方自治政府。组织者说，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正在减少，而这些资源所获得的收入中的绝大多数都被中央政府收缴，莫斯科留给地方的资金仅是用来维持当地交通运输网络的运转，以便这些资源能够被运出去。因此，西伯利亚人对此不满不安。西伯利亚人希望未来的地方自治政府能拥有更多的权力，以便自己能够更多地支配资金和分配资源。有关西伯利亚大游行的声明还提到，生活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西伯利亚人应该获得更多的优惠待遇和补助，并在开采当地的资源时，西伯利亚地方政府应该开征资源开采税。组织者已经向新西伯利亚市政府递交了游行申请，但至今没有得到回答。计划有350人参加游行，但在俄罗斯的联络社交网站上的有关信息没有被屏蔽之前，已经有2000多人表示将会参加或是可能参加这次游行。而俄罗斯的另一家社交网站脸书上传出的消息说，为了呼应西伯利亚大游行，地处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叶卡捷琳堡市以及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市在8月17日同一天也计划举行相类似的游行活动。游行的口号同出一辙，成立乌拉尔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以及成立加里宁格勒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加里宁格勒州曾是德国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加里宁格勒当时被称为格尼斯堡，是德国东普鲁士的首府，当地在二战结束之后并入苏联。哥德巴赫、康德等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都出生在当地。几个月前， 为了抗议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三名当地的俄罗斯示威者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安全局大楼前升起了德国国旗。这三人都被逮捕关押，在秋季将等待审判。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势力几个月前曾冲击占领乌克兰政府的办公大楼，并悬挂升起俄罗斯的国旗。目前是普京反对派的前政府副总理尼缅佐夫说，加里宁格勒、新西伯利亚等地有关组织自治共和国的呼声是对普京加强中央集权、支持东乌克兰的分离势力以及莫斯科中央政府掠夺地方财政的反应。尼缅佐夫说，虽然当局对待自己的分离势力毫不手软，加里宁格勒的那几名悬挂德国国旗的示威者受到政治迫害，但普京继续支持东乌克兰的分离势力，只会使俄罗斯国内的分离倾向日益严重。如果达达斯坦、巴什基尔斯坦这样的民族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抗议，克里姆林宫想控制局势将为时已晚。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地方财政目前普遍恶化，就连最富裕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油气开采基地汉特曼西斯克的地方财政状况也不乐观。高度的中央集权、经济不景气使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地方上有时为了能修建一条道路，有些州长甚至为了寻找资金获得批准而伤透脑筋。乌克兰媒体说，俄罗斯虽然镇压自己的分离势力，但却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提供资金、人员、武器的支持，甚至不惜从俄罗斯境内向乌克兰政府军开炮，为分离武装提供火力支援。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既然俄罗斯能够吞并克里米亚，支持东乌克兰的分离势力，打乱国际游戏规则，俄罗斯的未来将非常不乐观。索斯金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这样做，俄罗斯也就应该交出加里宁格勒，应该在加里宁格勒举行公投，让这个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俄罗斯领土的地区回归德国。同样也应该在萨哈林、千岛群岛甚至是远东地区举行类似的公投。亲克里姆林宫的几名国会议员批评说，组织西伯利亚大游行是分裂国家不负责任的行动。一家亲官方的网站说，西伯利亚大游行的组织者都是卖国者，是俄罗斯的第五纵队，是西方以及乌克兰想在西伯利亚组织颜色革命。克里姆林宫的智囊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加里宁格勒、新西伯利亚等地组织游行，目的是想煽动起分离主义运动。他警告说，虽然地方讨厌莫斯科，但民众更不喜欢第五纵队。离心倾向同样也引起了俄罗斯官方的高度警觉和担忧。多达14家俄罗斯媒体，此外还有几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媒体，最近两天都受到了来自俄罗斯新闻检查和司法机构的警告。俄罗斯通讯信息监督署和检察院下令这些媒体从自己的网站上撤掉有关组织西伯利亚大游行的声明和报道。俄罗斯官方指责有关的活动威胁俄罗斯的领土完整，违反了俄罗斯宪法，并带有极端主义倾向。在俄罗斯知识界目前很受欢迎的斯隆杂志说，他们被迫把对这次大游行组织者的采访报道一天前从网页上撤了下来。乌克兰主要电视媒体之一一加一电视新闻网下属的 TSN 电视台说，为了防止自己的网页在俄罗斯境内遭到屏蔽，他们也被迫撤掉了相关的报道。但白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网站九七宪章抨击俄罗斯限制新闻自由，并未理睬有关的警告。在俄罗斯的两大主要社交网站脸书和联络网站上，围绕西伯利亚大游行而组成的相关社团以及有关的活动消息目前都遭到了屏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官员说，星期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展开军事演习，将包括比邻乌克兰的地区。官员们说，将有100多架战机和直升机参加演习，这次演习将于星期五结束。 尽管在宣布演习消息时没有提及乌克兰，但俄罗斯这次军演可能使已经很动荡的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武装之间的激烈战斗星期天继续进行，而调查人员在马航坠机现场的调查工作进入第三天。顿涅茨克地区的官员说，有六人在双方的炮击中丧生，路透社说另外有三人在卢甘斯克被打死。与此同时，又有多具马航17号航班遇难者的遗骸星期天抵达哈尔基夫，准备运往荷兰。参加坠机调查的荷兰警方小组负责人阿尔伯斯伯格说，已经完成对一个区域的搜寻工作，坠机现场被分为五个区域。他说，完成全部搜寻工作至少需要三个星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星期，中国一家法院将审理一桩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在本案中，两名外籍商业顾问被控非法获取中国公民个人信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报道说，这桩案件凸显了中国当局正在加强对隐私的保护，而这为公司对潜在的竞争伙伴和投资进行调查增加了困难。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周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籍太太，也是商业伙伴于英增，将在8月8日接受庭审。这对夫妻被指控通过他们的风险咨询公司中汇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据其网站介绍，中汇帮助外国公司躲避中国市场中的地雷，这包括对商业伙伴和雇员进行背景调查，并进行反欺诈调查。公诉方指控说，这家公司多年来获取的信息很多都是通过向中国私人侦探购买、秘密拍摄、渗透或者跟踪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也有推测说，公诉方的指控暗含政治色彩。中汇公司最近的客户之一，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曾经雇佣他们去调查一位据传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前任雇员。这家英国的制药巨头想知道这位雇员是否向高级管理层和中国当局汇报了公司里普遍行贿的证据。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次采访中，韩飞龙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提及了他为葛兰素史克所做的工作。
在那次谈话中，他的公司老总被举报，还说有人写匿名信给商务部，举报他们公司利用腐败手段来出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对我提的要求就是调查他们所怀疑的举报人的背景，还有对举报人做一个评估。我要求调查格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内部，来确定是否存在这些事情。当时他们拒绝了我。
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调查这家制药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韩飞龙同意为该公司调查所谓的泄密近乎同时。五月，格兰素史克中国子公司执行官马克瑞被正式指控说，他掌控着一个关系网，通过贿赂医生以增加公司产品的销售。中国检方的关注不仅仅集中在葛兰素史克的事情上，他们还指控韩飞龙和于英增在多年间从事违反信息安全的工作，这包括非法获取和在售电话、银行和房产记录、商业和车辆登记信息以及其他隐私文件。史蒂夫·迪金森律师说，
People are in China and they want to know things。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想知道关于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政府官员的事情，这很好。但是获取这些信息是违法的，这些应该不应该列为违法，这又另当别论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近年来当局更新了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以努力避免严重的信息安全侵害。
但是自从前年的这个12月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定，加上我们这个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啊、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这个重视，那么一来呢，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力度，对这类案件的侦破的这种力度。那么我相信，可能 当然呢，还有我们中国国民的这种维权的意识的提高，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犯罪行为会被发现，会被追究。
但是一些条款的幅度之广也让人担忧，法律有可能会被滥用，并被用来阻碍中汇公司所做的那种尽职调查。在韩飞龙被逮捕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掉头转向。公司在当地商业机构的文件档案已经看不到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调查员以及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他写道，我发觉这是尽职调查和司法鉴定工作的黑暗时期。韩飞龙等分析人士认为，封杀公开记录与外国媒体对中国高级领导人财产的详尽调查有关联。迪金森向外国公司提供针对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也是中国法律博客的联合撰稿人。他说，他所熟知的五家外国咨询公司都因为看到危险而关门了。
They saw all their contacts going to prison.
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有的联系人都进了监狱，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
劳莱斯是在上海的美国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并购律师。他说，在很多年里，他都建议潜在的外国买家从一家当地公司购买有关中国公司的详尽报告。
这家公司曾经以相当合理的价格提供有巨大价值的信息，如今这家公司依然存在，却只提供注册公司所披露的最少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任何人都能获得。
劳莱斯说，这反映出中国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被认定有罪，韩飞龙和余英增将面临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美国之音记者瓦丽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多家媒体星期一报道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不久前在北京秘密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捎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口信，今后中日两国将就首脑会谈具体事宜展开磋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与靖国神社问题是举行会谈的最大难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媒体星期一披露，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7月27号至29号携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口信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举行中日首脑会谈问题进行了磋商。日本的每日新闻星期一报道说，多位政府人士证实，福田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传达了安倍希望改善中日关系，期待11月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口信。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习近平在会谈中对冷却的中日关系表示担忧，对打开僵局表示了积极意向。报道说，双方似乎谈及打开僵局的条件。中国仍然坚持安倍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以及靖国神社问题上不改变立场，中国不会答应举行首脑会谈。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披露，安倍七月下旬秘密会晤了福田，传达了希望与习近平会谈的意向。日本外务省事前并不知晓福田访华，这完全是日本首相官邸单独指导的一出幕后外交。报道称，安倍的心腹透露，仅靠外务省很难实现11月中日首脑会谈。安倍意识到应该让首相官邸直接出面协调。日经新闻分析，这显示出安倍希望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强烈愿望。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称，出任博鳌论坛理事长的福田康夫去年四月曾经与习近平会谈，此行也是利用其独自的人脉会晤了习近平。共同通讯社称，在中日关系紧张之中，习近平会见日本要人实属罕见，考虑到国内对日感情，没有公开会晤的消息。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日中两国存在各种问题，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展开对话。不过菅义伟同时表示，不应该给对话附加条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二号出访巴西时也再次表示，希望举行日中首脑会谈。预计中日两国今后将就举行首脑会谈的具体事宜展开协商，在岛屿争端以及靖国神社问题上，两国能否达成某种妥协是举行首脑会谈与否的关键。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以后，中日双边关系急剧恶化，在这以后两国的首脑会谈一直处于终止状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的消息。美国国会在夏季休会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呢，通过了几项法案，包括改革退伍军人以及高速公路拨款法案。另外星期三通过的授权众议院议长起诉奥巴马总统的决议案引发了极大的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星期三以225票比201票通过决议案起诉奥巴马总统。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总统推迟医保改革法案中某些条款的实施，因而违反了宪法。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我们能让任何总统随意选择执行哪项法律，改变哪项法律，我们能让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开国先贤们建立起来的制度吗？
这项决议授权贝纳议长代表众议院在联邦法庭对奥巴马总统提起诉讼。民主党人抨击共和党的举动是政治表演。众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
共和党人没时间提高最低工资，但他们有时间来起诉美国总统。
民主党党鞭霍耶说，
这是错误的，这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这会分散我们解决重大问题的精力。
美国历史上有过议员个人起诉总统的案例，但国会参议院或众议院集体在法庭挑战总统权限，这是第一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呢举行美国非洲高峰会议。非洲各国商业领袖参观了美国的一些能源和交通设施，希望呢从中获得解决经济发展放慢的方法和商业资源，这是为了推动美国在非洲的投资，也是为了促进美国与非洲的经济和就业增长。今年8月份，奥巴马总统将与许多非洲领导人进行会晤，届时呢，贸易与投资将成为重要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非洲各国的商业领袖在过去几年参观了美国的机场及一些能源设施，他们在寻求解决其国家基础设施问题的方法，以及能够提供新技术和融资的商业资源与投资。在高峰论坛举行之前，他们还会参观很多地方，包括休斯顿的能源设施和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美国贸易与发展署署长欧里卡迪亚扎克说，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能够加快非洲的经济增长，因为农民及其他制造者能够更容易将产品运到市场。
But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运输成本高确实阻碍了将产品成功推广到他们自己国家及非洲其他地区的市场。
如果万事俱备，非洲市场将会繁荣起来。例如，据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位学者，自2000年以来，非洲移动电话的数量从1500万部已经激增到8亿部。J. 彼得范表示，这种增长得益于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快速增长的人口。非洲人口目前已达10亿。他还说，非洲人口最终会超过印度和中国，并由此改变全球市场。
非洲还很年轻，到本世纪中叶，非洲将拥有世界1/4的劳动力，因此那里将成为生产和就业所在地，成为潜在市场。
美国助理国务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让美菲的数百位 CEO 共聚一堂，探讨在非洲投资的机遇。
我们希望这项事务性活动结束的时候，各国领导人和 CEO 们能就如何积极推进在非洲投资有一些想法。
一些非洲国家是主要的石油和矿产生产国，他们的许多商品出口到中国。中国在过去十年来在非洲的投资达数十亿美元，与欧盟一起代替美国成为了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这令一些批评家担心。他们说，中国在促进人权和有效治理方面所作甚少。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中国的投资若能为非洲带来更多的发展与就业，那会是件好事。他表示，非洲若能善于与潜在外国投资者进行洽谈，并深化反腐败，那将有助于非洲繁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一份旨在减少全国600余所燃煤电厂污染的草拟计划引发了辩论的热潮。负责这项计划的美国环境保护局迄今已经收到了30万份书面意见。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报道说，另外有1600余人于本周在环保局总部以及其他地区列队发声。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西弗吉尼亚州，多年的煤矿采集让这里的地貌千疮百孔，也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创伤。
这些站点产生汞、硒和其他有毒物质，有些具有永久的危害性。
亨德里克斯决定不再忍受，并前往首都华盛顿为自己发声。同样处境的还有弗吉尼亚州的药剂师帕梅拉·埃利斯和他的双胞胎女儿，两个孩子都饱受由污染带来的哮喘折磨。
我个人了解，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不想将来让别的孩子也受此折磨。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很好地保护我们的星球。
燃煤能源提供了全美约40%的电力，但同时也是碳污染的最大来源。新法令要求未来比照2005年的排放水平再削减30%，但是同时允许各州自行制定计划。前任环保局官员杰夫·霍尔姆斯特德在听证会中，作为一个工业贸易集团的代表，向环保局说明，这一拟定计划会导致工厂关闭、就业减少和电价上涨。
首先，我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十分重要，但是我同样觉得应该坦然面对，那真正意味着什么？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会导致能源成本的上涨。
霍尔姆斯特德说，美国或将牺牲其赖以生存的电力系统。他强调，这项计划会严重推迟之前为遏制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目前九个州已经提起了诉讼，反对这些措施。
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计划指指点点，但到了最后，计划被实施的可能性不大。
约翰·科奎伊特在美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担任政策专家。他之前也耳闻来自工业界的类似言论，但是之后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每一次环保局和政府都是基于常识来制定这些标准，这并不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并且可以清洁空气、拯救生命。他们这次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科奎伊特认为，单一的法令并不会根本解决气候问题，但这项计划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这同时也会造成相当数量的碳排放削减，将来兑现美国在国际上承诺。这是美国在未来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环保问题上合作的基础。
根据预期，新法令将在明年6月最终完成制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第一夫人奥巴马鼓励非洲年轻人重视妇女权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米歇尔·奥巴马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妇女权益问题也是男人们的问题。
对所有男人来说，包括今天在座的我的兄弟们，我有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需要你们大刀阔斧的行动。
See。
这些参加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培训的年轻人说，他们喜欢第一夫人发出的信息。
Every society is measured by the way they treat their women.
每个社会的优劣都取决于他们是如何对待妇女的。听到这句话我很振奋，这也是我要带回家带给我周围人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妇女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尊重。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今天为您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中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当中搜寻强烈地震的幸存者。星期天下午发生在中国西南遥远山区的这次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98人遇难，10万多人受灾。有关官员说，地震中有1800人受伤，而还有许多人仍然失踪。新华社报道说，近30万人紧急转移。美国国家地震勘测局说，地震震级为里氏6.1级。官方新华社说，西南地区云南省的这次地震摧毁了12000间房屋，另有30000间房屋受损。救援工作目前正在继续，北京向灾区运送了帐篷、饮水、食品等急需物资。灾区预报未来几天将有降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说，这次地震是云南14年来最强的一次。中国西南地区地震频发，2012年云南的一次地震导致至少80人丧生。加沙城的紧急救援人员说，以色列对加沙一个难民营的空袭造成了一名8岁女孩死亡，30多人受伤。有关官员说，对加沙难民营的攻击发生在星期一，当时以色列宣布的临时停火只开始了几分钟的时间。以色列军方说，将对有关的报道展开调查。以色列还说，星期一将在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实行停火，以便允许巴勒斯坦人接受人道援助，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家园。拟议停火开始前仅几个小时，以色列的一次空袭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领导人。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说，位于加沙地带北部的一名指挥官丹尼尔·曼苏尔在其住所遭到袭击的时候丧生。就在停火生效前，以色列于星期一在加沙边界附近部署了坦克。孟加拉国当局说，一艘载有至少200名乘客的超载渡轮在孟加拉国中部沉没。警方说，这艘渡轮星期一在首都达喀以南约30公里处沉没，有大约100名乘客被救起。一名幸存者说，轮渡的船长弃船逃走，当时的强风和巨浪使这艘船在帕德马河上倾覆。阿祖祖尔是这艘轮渡的乘客，他说风浪使轮渡失控，并且向一侧倾斜。轮渡驾驶员随即跳船逃生，驾驶员逃出渡轮后，渡轮完全失控。尼日利亚报告了第二宗埃博拉病例，患者是为第一名病人治疗的医生，那名病人10天前在拉各斯去世。尼日利亚卫生部长查克乌星期一说，还有8人目前正在接受检疫，3人等候检测结果。与此同时，有关官员正在采取行动，防止致命病毒的蔓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派出50名公共卫生专家帮助3个西非国家。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员设立了一笔将近5000万美元的基金，悬赏用于抓获或者击毙恐怖分子的相关信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